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8号星期一，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星期一说，在中国决定在香港推行国安法之后，日本以严重关切的态度观察香港局势的发展，并且强调香港的一国两制治理模式的重要性。安倍晋三对日本国会说，东京对香港的局势严重关切，维护香港一国两制模式非常重要。就在安倍晋三发表这个评论之前，有共同社星期日的报道说，有关国家的多名官员透露，针对中共试图在实行一国两制香港强推国家安全法的事件上，日本政府曾经被询问是否会同美英等国家一起发表联合声明严厉抨击中国，日本政府的表态是否定。中国的人大上个月通过了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的决议，引起全球高度关注。5月28号，英国、美国、澳洲和加拿大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北京的这个行动将会威胁香港人民的自由，破坏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所保障的香港自治地位。中国反对这一项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这个纯粹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日本就在28号当日单独发表声明，对中国的人大推进港版国安法的事表示严重关切。日本共同社话，日本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以不追随欧美等国家的方式去表达日本对这件事的关注。但日本的做法引起了美国等有关国家的失望。有分析话，日本这个决定亦有可能导致同欧美各国之间产生裂痕。据日本媒体报道，习近平原定4月上旬访问日本，但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影响而推迟。在国际社会强烈批评中国当局隐瞒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导致疫情在中国大爆发，并酿成百年不遇的全球性传染病大流行，为全球各地造成大祸害之际，中国共产党当局星期日发布白皮书，为中共政府的疫情应对措施作出辩护，声言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并没有因为疫情问题而受到损害。在星期日上午，中国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发布名叫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的白皮书，并且召开记者会。中国的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慧说，中国政府并没有任何延误和隐瞒，并且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通报病毒数据和有关疫情。但马晓慧和白皮书都没有回应或者提及中国国内观察家和批评者一直提出批评的问题。这个就是中共当局在疫情发展的初期阶段，亦即是最有可能控制疫情，将疫情控制在小范围内的最佳时期。中共当局实行信息封锁，并且进行误导性宣传，导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染病，导致疫情大扩散，并且最后扩散全中国和全世界。马晓慧和白皮书亦没有回应国际社会的另一个强烈批评，就是在疫情大扩散难以遮盖的时候，中国当局实行严格甚至严酷的旅游限制，并且维持这种限制到现在为止，导致至少几十万滞留海外的中国人无法返回中国。但是在疫情大爆发的时候，中国政府没有限制中国人出国，并且坚决反对其他国家实行旅游限制，导致来自中国的病毒感染者将疫情扩散到其他国家。北韓國家通訊社朝中社在星期一說，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出席了北韓執政黨勞動黨政治局會議，討論了包括化工在內的經濟項目。在為期兩日的會議召開之際，正值全球新冠疫情為北韓經濟帶來額外壓力，從而造成了經濟不確定性。北韓經濟已經受到目的在於阻止其核計劃的國際制裁的打擊。過去幾個月裡面，金正恩出行的次數異常地少，由於他缺席了一個重要的假日活動，外界猜測他的健康狀況，因為平壤已經加強了針對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措施。在星期日，反種族主義抗議活動在世界各地舉行，羅馬、柏林、倫敦和巴黎的幾萬名示威者走上街頭。美國明尼阿波里斯市一名非裔美國人喬治·弗洛伊德在警察控制當中被殺，雖然這個引發了抗議活動，但歐洲國家亦以自己的種族主義暴力事件為例。幾千人戴著口罩星期日前往羅馬的人民廣場，這個是該市首次舉行反對種族主義的大型示威。倫敦亦有幾萬名示威者走上街頭，其中部分人在美國大使館外，不過組織者說他們希望解決英國的種族主義問題。英國抗議者高呼英國並非無辜等口號，布里斯托爾的抗議者推翻了愛德華·科爾斯頓的雕像並且拋入港灣當中。 爱德华科尔斯顿是17世纪一名政治人物，监督了一些西非的奴隶贸易。而南韩流行音乐团体 BTS 星期日说，他们的团体已经向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活动捐款了100万美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回顾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一周年，参与见证者在一个网上论坛上呼吁灵活迎接国安法。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大专院校反国安法的论坛，港大学生保留六四抗争的传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反送中运动即将届满一周年，针对中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版国安法，香港六间大专院校的学生会最近举办了一个论坛，回顾去年反送中运动的抗争，并且探讨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对未来社运的影响。多名与会的嘉宾都认为，今年首次冇大台的维园六四烛光晚会反映出香港的年轻人无惧国安法的打压，高呼香港独立的声浪甚至比建设民主中国更大，建立香港人的主体意识。而香港大学学生会另外有举行洗刷国殇之柱以重塑太古桥的活动，延续六四的抗争精神。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大学学生会联同岭南大学、教育大学、东华学院学生会和浸会大学、中文大学学生会临时行政委员会上个星期五，即是6月5号在香港大学举行题为恶法将至、烽火再起的联校论坛，探讨反送中运动一周年对香港未来的启示和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对香港社会运动的影响。前立法会议员吴霭仪、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等嘉宾应邀出席，大约100名大专学生参与论坛，举行期间不时高呼港独口号。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叶子霖在论坛开始前带领多间大专院校代表发表联合宣言，表示警方在去年重兵包围中大和理大两间大学，酿成人道灾难，近日北京又以港版国安法企图消灭意见声音，包括容许中国国安机构在香港设立部门监控香港人，又试图令香港人不敢再寻求国际社会協助。宣言并表示学界相信香港人仍然会勇敢向极权说不，今年6月4号香港人已经展示了无惧强权的一面，烛光在各区开花，悼念六四惨剧31周年，学界未来将会同香港人奋战到底。吴霭仪在论坛发言表示，今年六四维园烛光集会30年来首次被警方禁止，反而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六四烛光集会，冇行礼如仪的仪式，香港人自动将抗争的方式和八九民运连结起来，将烛光晚会变成香港人的活动，发挥香港人的主体意识。
香港人自动将这个维园的六四烛光变咗另外一样嘢，佢系将香港嘅抗争活动咧，同八九民运嗰啲学生嘅抗争运动嗰个精神系连结起嚟，将呢一个烛光晚会变成一个香港人嘅活动。你唔觉得伟大啊？我觉得系好伟大噶，而且唔系事先去开几个研讨会，大家商量过有咩出路啊？揾几个人即系啲德高望重啲教授嚟倾下啦，教下我哋点做。唔係嘅，你自動係會做嘅。
吴霭仪又表示，香港未来的社会运动必须保持国际能见度，让外国了解香港人的灵活性、韧度、坚持和团结，彰显个人主体意识。不过吴霭仪认为，港独并非绝大多数香港人的想法，他认为要分阶段俾国际知道香港人想要乜嘢。戴耀廷在论坛发言表示，港版国安法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立法过程完全绕过香港本地立法机关，明显违反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他认为立法完全没有正当性，只是想带出阻吓性，在每个香港人的内心制造恐惧。
你如果犯了，那就会被人拘捕，你就会被人告，判得越重，審得越嚴嘅。咁頭先阿 Margaret 講到嘅，可能未必喺大陸審，未必喺香港審，可能喺大陸審。我哋仲驚啲嘅就係、可能唔係香港嘅警察，而係國家安全部嘅人喺香港去捉、去拉、去審咁樣。咁呢個就係嗰種嘅，即係一條嘅咁樣嘅法律咧，佢能夠產生嘅咧，就係一種恐懼咯。即係佢能夠做到嘅嘢，就係製造咗一種嘅恐懼喺每一個人嘅心裏邊。
戴耀廷表示，港版國安法製造嘅恐懼唔會令香港人失去抗爭嘅勇氣，亦都冇可能平息街頭以至議會嘅抗爭，甚至可能適得其反。他認為將來只要被國際社會看到香港人在港版國安法之下人權和自治的承諾受到嚴重威脅，國際社會就會考慮進一步的制裁行動。
在九月的立法會選舉，所有人即係叫做反對政府的或者民主派的朋友被 DQ 曬，入不到閘，或者入到閘之後被 DQ， 或者是贏了之後被 DQ 呢，其實這個都是一個呢，是可以產生到我們的高度自治，我們所承諾的 self-government 是被剝奪的。這些是、我想是可以做的事，是會產生到更大的效用的。
本土派哲學組織好青年逃讀室成員朱文在論壇發言表示，經過今年的維園六四燭光集會，香港民族共同體終於被確立，終於出現一個沒有大台的六四集會，發揮反送中運動，不用等大台，意見領袖去指揮，大家衡量個風險就主動去做的抗爭模式，每個人都可以擁有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可以一邊有人叫建設民主中國，一邊有人叫香港獨立的口號。本土派時事評論員盧思達發言表示，今年六四維園燭光集會是歷史性一刻，冇諗過叫香港獨立的聲音大過建設民主中國。他認為香港民族真是出了世，港版國安法都冇辦法阻止香港人去維園高呼港獨口號，甚至在全香港各區開花悼念六四，證明了民心的變化、時代的變遷。盧思達形容過去一年的反送中運動既悲且喜。
既悲啦，即係悲呢一年以嚟同埋繼續發生嘅嘢啦，悲自己之後唔知道有咩打算啦，但係亦都喜啦，因為見到香港民族真係出世啊，真係出咗世啊，即係經歷咗幾年好艱難嘅輿論同埋行動嘅實踐之後咧，即係大家都成為咗佢嘅。即係大家都冇辦法反對佢，佢已經出現咗啦，係咪先？即係國安法都冇辦法阻止大家去維園嗰度嗌香港獨立咁樣。
香港大學學生會上個星期四，即係6月4日，喺校園內延續過去嘅傳統，洗刷國殤之柱同埋重漆太古橋上，冷血屠城、烈士英魂不朽、誓籤豺狼、民主星火不滅嘅字句。港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鄭海瑩接受傳媒訪問表示，行動是要提醒同學中共政權的殘酷不仁，大學校園作為言論自由的最後堡壘，必須守護六四屠城的真相。 鄭海瑩又表示，太古橋上的大字在去年十月反送中運動期間多次被人蓄意破壞，他認為是試圖恫嚇學生追求民主自由的決心，毀壞港大學生參與社會運動的歷史印記。他坦言今年在港版國安法的陰霾下，活動更加深了一層意義。
咁好希望其實之後我哋都能夠係以呢一啲悼念活動，唔單止係以紀念六四為唯一嘅目標，亦都係希望能夠係印證緊香港大學學生會嘅歷史，亦都係鼓勵翻各位嘅同學去肩起佢哋作為社會棟樑嘅一個責任，咁能夠繼續係為香港嘅前程去盡一分力。
來自澳洲的研究生 Brandon 參與洗刷國商之柱和重漆太古橋的活動，他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自學中國歷史和發展史，認為六四是一個 turning point， 即是轉捩點，他擔心今年可能是香港人最後一次公開悼念六四，但是他坦言憂慮港版國安法只是會參加校內的活動，不會參與遍地開花的悼念集會。
即很多西方的國家都覺得是可以接受中共咁樣對付自己嘅市民嘅，唔係市民啦，公民嚇係咪？同埋可以繼續貿易啊，為咗利益無視呢件事，係啊，所以係一個關鍵嘅一個事件咯。
香港大學學生 Oscar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洗刷國商之柱和重漆太古橋活動是紀念當年港大學生對抗極權的里程碑。
作為現在的大學生，即是叫做天然獨的一代，就算我們支持的是港獨都好，我們都應該有站去紀念這件事，但是就不是作為一個國民共同體的身份去紀念，而是可能是大家都純粹是自由世界的一員，然後爭取民主，即打到同路人，即等於跟即聲援這個維吾爾人啊，或者可能西藏人一樣。
Oscar 又表示，國商之柱和太古橋上的二十個大字都是港大學生對抗極權的象徵，如果將來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當局要求校方移除他們，香港大學學生應該要捍衛他們。國商之柱是由丹麥雕塑家高志活製作，一共有五座，其中最著名紀念六四屠城的一座高約七米，在1997年完成，上面刻有多個身軀扭曲、面容痛苦的人，象徵血腥鎮壓的死傷者。1997年6月4日主權移交之前最後一次維園燭光集會，國商之柱在維園展出，然後由香港大學同學護送到校園，一度被警察在校門外面攔阻，在幾百名港大學生抗議下，順利將國商之柱擺放在黃克應大樓的平台上。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港版国安法来临在即，一班亲历反送中运动嘅参与以及见证者喺面对新嘅挑战打压时候咧，都展现出香港人坚韧不屈嘅抗争精神，呼吁以创新思维灵活地结合本土同国际战线，反抗中国政府全面侵蚀香港嘅自治。下边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喺华盛顿嘅报道。
由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引申的大型抗议运动在这个星期刚好满一周年。香港社会在过去一年经历的众多大型群众运动，运动潮汐时有高低。最近北京通过港版国安法之后，再带起民间探索运动去向的热烈讨论。在北加州香港会与多个团体举办的反送中运动一周年网上分享会上，多位亲历运动的参与和见证者均不约而同地为过去一年香港人打出多条新的抗争战线感到鼓舞。他们认为，尽管港版国安法的实施已经是不可逆转，但香港人需要持续地打一场硬仗，以灵活变通不屈的精神继续抗争下去。 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士生梁继平首先发言。他毕业于香港大学政治学与法学双学位，曾经担任香港大学学生刊物学院的总编辑，是香港民族论的编者之一。去年7月1号随着其他反送中示威者占领香港立法会之后，他除低口罩发表抗争者宣言，容貌曝光，促使他不得不离开香港。梁继平说，过去一年运动潮汐时有高低，亦都有沉寂和失去焦点的时候，但他说在审视抗争运动时，应该从习近平在早于2014年提出全面管治权来到看待分析。目前中国步步进逼侵犯香港自治，只是執行有关政策而已。他解释，香港过去一年的抗争引起中共很大反制，中共越加打压，国际社会关注越大，由特朗普政府宣布认定香港是一国一制，以至外国国会议员组成联盟警惕中国等，已经证明了香港人的抗争使到外国政府和人民醒觉意识到中国成全球化之变，在外夺取利益。梁继平说，
我想带出一个点，就是我们没办法，也都不应该去只能够好用好悲观的态度去面对中共的打压。我们必须要认真思考，就是中共的策略会引起什么反作用力呢？而在那些反作用力里面，有没有些东西是我们可以成为抗争者开拓更加多空间的一个契机呢？
在去年6月12号参与港岛示威游行中被警察枪伤右眼及被控暴动罪的中学通识科教师杨子俊身同感受，慨叹过去一年教育界的言论急剧下降，特别是香港政府认定通识科过去所教导的港人身份认同、法治与政治参与等议题，是导致近年香港年轻人上街示威宣示不满的主因。他解释，很多老师害怕被家长或校外人士投诉，可能会导致失去教职，为了保住饭碗，这些老师不敢表达政见，选择自我审查，保持沉默，失去教导学生辨别社会是非的应有角色。杨子俊是这样说
的。但是如果教师是不能够在以后，即是可能不能够在课堂上去讲一些他们自己的立场，或者甚至在社交媒体上都不可以讲的话，其实很难去令到同学去信服或者信任那个老师的，因为他都不知道你是什么立场，他更加就不够胆去讲一些他自己的东西。
承接住梁继平的灵活抗争主题，杨子俊提出新的影子教育抗争模式。他说，香港有强盛的补习文化，学生愿意付费增强原来学校课堂知识，如果教育界发展体制外的知识传授，专门教导学生社会通识科目，探讨当今政治议题，相信是可以抗衡官方在传统学校内洗脑的影响。他提议，如果当局打压这些另类的补习学校，教育界可以在网上授课。人称立场姐姐的立场新闻前记者何桂南，是去年721元朗白衣人无差别袭击港铁站乘客的受害者之一。他当日晚上进行采访时，被白衣人袭击倒地，全程在网上实时播放。何桂南说，过去一年见证了香港抗争运动的演变，和平理性非暴力、和理非主义者和勇武抗争的不割席不离弃前提下，抗争方式越趋激进，前后两者互相扶持，警觉性亦都大有提升。他举例称，例如怀疑被警察从高处抛下致死的科技大学学生周子乐的悼念活动，并非是在每个月的8号才在传媒的闪光灯之下举办，其实其他日子亦都有不少警民冲突发生的。何桂南说，目前社会上抗争凝聚力未有减退，例如上个礼拜首次被警方禁止的六四维园烛光晚会，一大班和理非早已经在铜锣湾闹事出现，伺机行动，勇武派的机动性更趋灵活。他说，
前线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比和理非的朋友更加懂得去看时势和隐藏自己，所以多一句，其实现场是不乏一些朋友，譬如我們在5月27號那天在旺角見到散陣的重演這樣，但其實那幾天呢已經是隨街不停 stop search 的了，但是我們依然見到有用户可以做到事情。
面对来势汹汹的国安法实施，香港至今仲未有出现好似去年200万人上街抗议的反修例示威浪潮，咁系咪意味住香港人心已死，认命接受呢？国际关系学者沈旭辉话：未有经历过威权主义的香港人，其实从来都未有准备好为抗争付出代价。国安法的出现，促使香港人要认真思考，系咪要迂腐于过去不愿意付出代价的抗争模式？
我相信香港人过去嗰几十年其实系冇经历过真正的威权主义，即系我哋成日听我哋上一代讲港英如何如何，即通常都是六七之前發生的事，但是客觀上在六七暴動之後呢，其實整個港英管治是即叫做 liberal 了很多，曾幾何時五六十年代港都的高壓呢是不再出現，又出現了明顯的福利社會，在我們這一代長大，即我叫90年代長大，我想再之後那些都從來沒有經歷過真正威權的。
沈旭輝赞同中学通识科教师杨子俊的抗争代价理论，指出很多香港人劳役一生一世都是为了买楼。他解释，抗争者担心导致失业，顿失经济支柱，代价显得沉重。相反，外国的抗争者有工会支援，例如美国人更加没有置业买楼的必然文化，抗争的负担就显得相对地低了。本土抗争路线需要重塑之余，国际战线的游说工作也都要有新思维、新策略。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推动美国政界持续关注香港组织 DC for Hong Kong 华府关注组的分析认为，过去一年美国政府和国会高度关注香港议题，正是香港移民认识到香港人亲身游说更加有说服力，事倍功半。华府关注组行政总监朱木文话：不能够将香港议题单独游说，必须结合美国的利益、美国相关官员和议员，才会重视跟进。他说：
但是最后你要问究竟他们最what is the bottom line， 即是他们最底的他们关注是什么呢？一定要是从美国的政治经济的 interest 去看，还有他们自己个人的政治的 interest 去看。其实人家都觉得游说其实很容易啦，你去美国坐低开下会见一见面拍下照片就算了。其实游说不是说你 的自己的运动的故事有没有想看啊，有没有头条新闻啊，有没有即很感人的故事啊。其实你游说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够明白到美国政权政党他們自己的 interest 是什麼，然後將香港這個運動未來的這個發展，這個民主和人權的發展加在這個美國的 interest 裡面，才可以能夠做到最有用的遊說。
新思維新策略在上述五位講者中都是未來抗爭模式的主軸，要怎樣應用在港版國安法上，相信都正在考验着每一位香港抗争者的智慧与诚意。以上是美国之音粤语组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军事专家提出，应对中国和俄罗斯在他们的周边地区日益增强的抗战能力，目前美国军队的配置不足，应该以暴露威慑的作战概念去应付北京和莫斯科的挑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 CSBA 日前发表研究报告，认为目前世界处于一个大国竞争重新抬头的时代，美国及其盟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必须阻绝中俄两国在其周边领域或地区对美国的盟国或伙伴发动机会主义侵略行为的能力。报告推出一个暴露威慑的作战概念，利用现有的非隐身场内狗的无人机系统 UAS 网络，在西太平洋和东欧关键地理区域保持实时持续的情景意识，以阻止北京和莫斯科可能发动的侵略行动。作为美中紧张局势加剧后维持该地区监视和威慑任务广泛战略的一部分，美国空军目前在南中国海和太平洋战区其他地区上空 飞行 B1B 轰炸机和全球鹰间谍无人机。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这份研究报告说，美国和盟国在地区热点区域增加无人机使用的清晰战略，可以有力压制俄罗斯和中国对灰色地带的侵略。研究认为，这一项被称作暴露威胁的新战略，美国每年将耗资约14亿美元。研究报告的作者在6月4号举行的一次视频研讨会上表示，北京和莫斯科正在以增强侦察打击网络能力为幌子，发展对周边国家发动侵略的能力，而美国军队在应对俄罗斯在西欧和中国在东亚的潜在区域侵略方面配置严重不足。研究报告主要作者、战略与预防评估中心总裁兼首席行政官托马斯·马恩肯说，美国及其盟国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是必须阻住北京和莫斯科发动机会主义侵略行为的能力，例如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为，或者北京可能针对台湾、日本或其他地方的行为。具体到北京对华盛顿构成的挑战，美国军事专家和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一直非常希望重新建立对台湾的政治控制。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大部分行动规划都涉及台湾，成为中国作战准则的主要战略方向。特别是台湾总统蔡英文2016年当选以来，中国以各种方式加大了对台湾的压力，包括派遣军用飞机和船只接近台湾。中国军队还提高了攻击台湾所需的复杂联合行动的能力，使得台湾在面对北京攻击时更加脆弱。另一方面，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人工建岛以及将其军事化的活动仍在继续，在一些地点的设施建有军事装备、跑道、加固的飞机机库、电子干扰设备以及反舰和防空导弹。研究报告的另一位共同作者、战略与预防评估中心高级分析师格雷斯金在研讨会上表示，中国的这些基础设施和装备可以支持中国未来的进攻性军事行动。北京可能利用这些地貌区域作为基地，攻击或夺取先前没有占据的另一个有争议的地貌区域，这个可能会引发危机升级，甚至导致潜在的战争。在东中国海，有美国的盟友日本和南韩，这两个国家都与中国和彼此之间有领土争端。近年来，中国武装力量一直在骚扰尖角诸岛，中国称钓鱼岛附近的船只，迫使日本多次紧急起飞拦截中国战斗机。格雷斯金说，中国还首次与俄罗斯一起在有争议的区域进行联合轰炸机飞行，在美国盟友南韩和日本之间制造隔阂。中国海军警卫队和海上民兵船只不断侵入尖角诸岛，中国称钓鱼岛附近海域。不幸的是，美国军队目前的配置不当，无法应对这些挑战。马恩肯说，美国倾向于依赖昂贵和稀缺的平台，在激烈冲突的背景下，这些平台是有价值的，但是他们与长期监测很多关键领域的需求相悖。马恩肯表示，美国需要做到的是能够获得并长期保持情景意识，以便为美国及其盟友收集和传播大量的信息。行伍出身的马恩肯在美国海军预备役服务24年，参加过伊拉克和科索沃战争，并在2006年至2009年担任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这一份由马恩肯主笔的报告认为，实施暴露威胁的概念将需要一个情、监、侦网络，该网络必须由具备成本效益、持久耐用并可与盟友和伙伴互操作的系统组成。暴露威胁作为一种创新的战略，建立在这样的概念之上，如果我们的对手知道自己正在被监视，知道自己的行动可能会被广泛宣传，并且产生和维持实时情景意识，而这一种情景意识有助于解决既成事实的挑战，因为此时的对手则不太可能从事机会主义的侵略行为。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是独立无党派政策研究机构， 目的在促进国家安全战略和投资选择的创新思维和辩论。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明尼阿波里斯市一名非洲裔男子在白人警察拘捕的时候死亡引发的抗议活动正在继续当中。倡导人士说，这场声势浩大的抗议当中虽然出现了一些乱象，但是不应该以此去掩盖抗议的意义和美国宪法所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的价值。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平章和凌露在华盛顿的报道。
明尼阿波里斯几名白人警察5月25号在街头拘捕一名非洲裔男子的时候，将他面的朝下按在地上，并且用湿盖压住他的颈部长达8分多钟。另外一名叫做弗洛伊德的非洲裔男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多次呼救我不能呼吸，但是并未有获得理睬，他随后是被送到医院之后是宣告死亡。这段现场过程被路人拍低落来，并且将视频上传到网上，随即引发了轩然大波。抗议警察暴力亦是种族不公的游行示威活动迅速地席卷全美国是50个州，超过430个城市，并且在持续一个星期之后仍然未有平息。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者、自由论坛研究所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波利新斯基认为，这个反映了美国的传统，向政府抗议是对不公正的事情表达异议，是写在这个国家的 DNA 里面。吉恩波利新斯基是自由论坛研究所总裁兼首席营运官，他表示，这个非常之符合美国的一个普遍趋势，这个就是当大家的国家出现严重的问题的时候，就有大声疾呼的冲动。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给予了力量，亦都赋予了他们以集会以及请愿来要求政府作出改变的权利。如果你返回到一开始的波士顿倾查时间，到殖民时期的抗议活动，再到现时仍然在继续的对奴隶制以及少数族裔的权利以及妇女权利的讨论，再到越南战争、占领华尔街运动、查党，美国人有这样的传统，这个就是当他们认为他们的政府是错的，或者认为他们的社会是错误的，他们就会公开表达看法。现时的抗议就是属于这个的传统。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了人民和平集会以及抗议请愿的权利，这个是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当局不能够以抗议内容为由阻止或者是干涉抗议活动。在美国历史上曾经有多次抗议活动引发了历史性的重大变革，推动社会的进步，比如是1917年的妇女争取投票权的抗议，促进了1920年宪法第19修正案的通过，妇女因此获得了投票权。1963年由马丁路德金领导的为工作和自由向华盛顿进行大游行，推动了1964年民权法案以及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的通过，并且是掀起了整个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已经点燃了几十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对于种族平等、司法系统改革等问题的全美大讨论。将湿盖压在弗洛伊德的颈上的白人警察肖文已经被从之前的三级谋杀以及是过失杀人指控追加到二级谋杀指控，而另外三位涉事的警察亦都被起诉。科罗拉多、加利福尼亚等一些州的立法者已经在考虑颁布旨在改革警察操作规范以及系统性不平等的法律。与此同时，抗议活动当中亦都出现了打砸抢商店、焚烧建筑物、袭击警察等暴力事件。警察在同抗议者对峙的期间，有时亦都被指责有过度使用武力的现象。波利新斯基认为，同参与抗议的总人数相比，参与暴力行为的人数只是占非常少的比例，而且绝大多数的警察在维护抗议现场安全的时候是克制的，过激行为亦都是只是占少数。只不过无论是抗议者还是警察的过激行为都更加容易因为他们的戏剧性而被媒体更多地关注和放大。 公众不应该让这些事情掩盖住他们正在进行几十年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关于种族平等问题的大讨论的事宜。波里申斯基表示，他是觉得对报道来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指出，虽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大家不能够否认他，亦都不应该是否认，不应该假装是没有发生到，大家是必须要解决它，但是同时还有几十万的人在这里和平抗议，有警察以及是抗议者对话，警察说他是明白大家的诉求，这完全是正确的，他们亦都对那些侵犯民权的警察不满，因此他是只能够是希望全世界在这里关注那些少数的暴力行为所带来的戏剧性画面的同时，亦都能够看到这些。分析人士指出，避免在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当中出现混乱是一件非常之具有挑战性的事情，一方面因为抗议者人数众多，而且情绪激动难以预测，相当一部分的人众对警察存在着敌视，这样的氛围是易然的，而另一方面抗议者的组成是很复杂，其中有激进分子认为只有使用过激手段才能够引起真正的注意，从而让自己的声音是被听到，还有趁乱打劫的人想藉着是抗议活动发泄情绪或者是抢劫商品等等，这个使到美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不同程度上演变成骚乱，比如是1967年的底特律骚乱造成了43人死亡342人受伤，近1400座的建筑被焚毁，1968年马丁路德金遭受刺杀之后，美国全国发生了近140多宗的暴力抗议，还有1992年的洛杉矶骚乱所造成的63人死亡2383人受伤12000多人被逮捕。法律专家强调，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只是保护和平抗议的权利，而暴力抗议并不受法律的保护，而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平衡对执法人员来说是一种困难，但是重要的问题就是美国警方亦都在这个历史当中是学习和改善。威廉马里法学院教授齐克就表示，警方的战术已经是进行了改革，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美国有不同的警察模式，如果你返回到是20世纪60年代有一种叫做武力升级的模式，社会科学家称它为是武力升级，正如它的名称所暗示的，这个就是一种针对抗议者的咄咄逼人不断升级的策略，警察不会努力去跟抗议者讲道理，只是展示武力然后就使用武力，如今大多数的警察已经从那一种的模式变为是更加似是管理型的模式，他们会提前和抗议者对话，试图理解抗议者想要达到什么的目的，他们想在该处是抗议，并且以这种的方式来管理不同的意见。不过齐克认为，美国警方从历史当中吸取的教训依旧不足，而且是自2011年911事件之后又有回弹，仲系需要通过呢次嘅抗议活动嚟进一步审视，亦系改变佢嘅行为模式。响近日嘅抗议活动当中，有警察加入到抗议者嘅队伍当中一齐游行，亦都有警察同抗议者一齐单膝跪地表达悼念同抗议。呢啲嘅举措有效团结咗双方，亦都喺和平抗议即将向暴力抗议转变嘅一触即发嘅时刻，及时缓和局势。但是警察在抗议者的对峙当中过度被指是使用武力的事件依旧存在，其中一些正在被追责，警察的不当行为往往是由抗议者或者是路人用手机拍下，曝光之后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并且成为了追责的证据。美国法律规定警察不能够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之下要求录像者是将手机给予他们或者是强行没收。分析人士指出，这个体现出言论自由所带给人民的保护。美国的抗议活动亦都是受到了全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很多的中国媒体将焦点集中在抗议活动的乱象上面，以骚乱这个的单一视角来审视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和它背后的意义。对此，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认为，美国人对乱的理解和中国人不一样，他是希望中国人亦都能够从美国的抗议当中看到言论自由的价值。 戴博話：一般嚟講，佢哋係好怕亂，響國內好多中國人係覺得佢哋面臨住一個二元化嘅選擇，或者係共產黨專政之下享受穩定同逐步嘅經濟發展，或者係天下大亂。佢哋覺得呢個二元化嘅選擇，美國人覺得呢個唔係一個二元化嘅選擇。佢哋對亂嘅定義同概念同中國國內唔一樣。他们可以眼见更多的乱，他们是不怕。其实这几天他们可能是会带给他们家人带入去华盛顿参加这些示威。这个觉得是非常，这个是一个历史意义的时刻，牵涉到美国将来的命运。所有美国公民都有一个义务要作出一个决定，你到底是靠哪一边站。大家都是美国人，戴博认为他也不会恨站在另外一边的美国人。他们觉得大家有一个义务，中国人一边讲是看到美国的乱，还看到美国的种族歧视，几百年以来美国还未有解决到这个问题，这个是事实。冷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是未有错过一次的机会来提醒他们的人民美国有种族歧视的难题，他们也都说美国是很虚伪。在大谈特谈这个公正平等正义，但是他们对所有的弱势群体仍然是缺乏政府应该有的同情和照顾，这个是事实。这个不是个完美的社会，但是他是希望中国人民也都会看到美国是自由的辩论和探讨美国的这些非常大的历来的毛病。他是不并不是说美国是完美的，美国没有犯错误，没有做不公正的事情，但是最起码所有的美国人都珍惜他们的言论自由，他们讨论这些问题的能力，包括左派和右派，他们不同意很多的事情，但是他们都珍惜他们的言论自由，这个起码他们都可以论证他们自己的观点，都可以说服对方，这样美国可以有更好效地当自己的事以上。第一修正案的倡导者波里申斯基表示，美国的建国者们充满信心地认为，如果大家能够在没有政府阻碍的情况之下彼此交流，就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历史亦都证明，抗议发声未必会立即凝聚广泛共识并且产生的效果，还是需要不断地奋斗和磨合。戴博士表示，有了第一修正案东宫自由，国家会更加倾向于正义，倾向于公平，倾向于人人平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服务专家认为，与中国一对一的军力对比继续向不利的方向发展，但如果得到充分发挥的话，美国特有的盟友和伙伴关系将会大大提高美国赢得这场大国竞争的胜数。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有关美中军事竞争的第三部报道，题目是盟友关系为美军增添胜数，合并报道的内容。
在美中军事系列报道的第三部分，美国之音为你分析盟友关系带给美军的优势。虽然全球经济活动放缓，新冠病毒疫情肆虐，中国继续稳步实施军事现代化并不断挑战国际安全秩序，同时美国军事现代化因为资源吃紧等原因而步伐缓慢，美国对中国一对一的军事优势正在缩小。不过国防官员和防务专家普遍认为，美国传统的军事同盟关系是中国不具备的一项独特优势。中国近几年来在周边海域气势汹汹的举动，正促使美国这一项优势进一步扩大。2017年上任国防安全合作局局长的陆军中将查尔斯·霍帕今年五月说，他观察到了这个趋势。霍帕说，我可以告诉你，我看到我们原有的盟友和伙伴关系正在增强。我自豪地说，我亦都看到那些通常和美国不同步的国家正努力向我们靠近。过去几个月来，在新冠病毒继续在全球各地肆虐之时，中国军队和政府其他船只在南中国海地区依然气势汹汹，包括撞沉一艘越南渔船，火力瞄准菲律宾一艘军舰。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科林可说，中国可能利用新冠疫情趁火打劫，但是这个给了美国进一步强化盟友和伙伴关系的机会。科林可说，强大的盟友和伙伴关系是对付新冠病毒的关键， 美國及其理念相同國家必須保持警惕，共同抵制敵對勢力可能利用這個危機推進自己的利益。我們需要強化自由與開放的國際秩序。中國古代思想家孟子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前美國海軍部次部長克羅普西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對周邊國家的欺凌給了美國為增強西太平洋地區盟友和夥伴關係重新佈局的機會。克羅普西說，隨著中國更加咄咄逼人，增加欺凌和威脅別國的力度，鑑於中國海軍的部署、規模及其現代化發展，還有比現在更好的時候去討論在西太平洋地區建立某種安全同盟嗎？如果可能的話，美國是唯一能夠將不同國家帶到一起的國家。特朗普政府在5月底公布的一份對華戰略報告說，美國已經着手在外交、經濟和信息領域與中國直接競爭，並聯合盟友和夥伴國對抗中國對國際準則的攻擊。這些盟友和夥伴關係包括日本、澳大利亞、印度和東南亞聯盟。前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退役海軍上將溫尼菲爾德對特朗普政府的這些行動表示讚賞，但是他亦都批評政府還未有充分認識到北京的一個重要弱點，亦都就是他對國際社會共識的高度敏感。溫尼菲爾德說，我想坦白並帶有批評口氣的話，他們特朗普政府需要更好地明白中國一個特別敏感之處，那個就是一些國家聯合起來對付中國，而不只是美國等國家單一行動。我認為美國離開 TPP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是一個大錯誤，強化盟友和夥伴關係是美國2018年公布的國防戰略所列出的與中國軍事競爭的三大具體措施之一。不過，曾經服役美國海軍陸戰隊20年的傳統基金會資深防務研究員伍德華，強化美軍自身的實力依然是壓制中國惡意擴張的根本，因為盟友和夥伴國的軍事力量十分有限。伍德華，如果你的地區盟友的軍隊較少，又缺乏戰鬥經驗，這樣他們幫不到什麼大忙。強化美軍實力是國防戰略報告展明與中國軍事競爭的首要措施，這一項措施的實施需要一個關鍵夥伴的鼎力支持，那個就是美國國會。在美中軍事競爭系列報導的第四部分，美國之音為你報導國會和國內政治正如何影響美國與中國的軍事競爭。美國之音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有關台灣方面的消息。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公共卫生和国际政治带来巨大影响，疫情之后的国际秩序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引起了很多的讨论。有美国和日本的学者专家认为，今次的疫情令到更多国家看到台湾民主和极权中国的对比。长期受到国际孤立的台湾应该要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之窗，推动有利他们的生存的国防及经济政策。台湾的专家亦呼吁，国际社会能够以双重承认的方式令到台湾可以参与国际卫生组织。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令到台湾的防疫模式受到国际社会注目。6月5号在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一场网络讨论会上，美国、日本和台湾的专家对这次的疫情为台湾带来的机会提出提法。前美国国会研究处亚太安全资深研究员简淑贤表示，台湾防疫成功使到台湾模式成为了一个更加好的品牌，美国亦都在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问题上面发挥到领导作用，加大支持的力度。不过他亦都表示，虽然特朗普政府不怕跟中国对抗，在对台湾的做法上面不再以中国为重心，亦都愿意在一中政策的执行上面不再好像以前那么僵硬。不过美国对台政策的模式并未有改变，亦都未有围堵中国的意图。简淑贤认为，在防控新冠肺炎的台湾模式当中，包括了事实透明化以及及时沟通等元素，和中国的威权治理形成了强烈对比。台湾这个时候接收到的很多国际善意，亦都将会有利于蔡英文总统 運用以及是防疫工作一樣的全政府方式，去推動有助於台灣生存的國防以及是經濟政策，台灣必須及時把握這個的機會之窗。簡淑賢表示，一個關心世界的民主台灣和一個只是關心自己權力和形象由中國共產黨統治的中國有極大的不同，所以台灣基本上是得到了非常之重要的善意，這個應該是足以令到它推動其他對內以及對外的政策，這些的政策有利於它自身的生存以及是自我防衛。日本東京大學國際政治教授松田康博亦都認為，雖然在疫情當中貿易投資不是最重要的問題，不過由於台灣總統蔡英文的防疫期間的作為受到了民眾支持而有高滿意度，台灣政府可以思考的是，如果能夠在疫情過後解除對日本進口食物的禁令，這個將會有助於台灣達到了參與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全面進步協定的目標，因為對日本進口食物的禁令是最關鍵的議題，是日本在主導這個的協議最主要的國家。不過松田康博亦都提到，對台灣來講算是壞消息的發展，這個亦都是對台灣極為親善和蔡英文總統在社交媒體上面互動頗多的安倍晋三首相，由於過於擔憂習近平訪日以及是奧運的問題，對新冠肺炎的防疫作為是既少且遲，安倍政府的表現令人失望，因此他的支持度亦都一路下滑，使到安倍已經提前跛腳，日本政壇的後安倍競爭已經開始，因此他對疫情過後日本和台灣的關係是否能夠有新的突破並不樂觀。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詹長權認為，這次的疫情有如第三次世界大戰，疫情過後可能會面對的一個新的世界秩序，原有的國際關係將會有所改變，他希望疫情過後國際社會能夠思考有如世界貿易組織專門處理經貿議題的一般，以雙重承認的方式讓台灣同樣以有效治理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地區公共衛生事務的理由參與世界衛生組織。詹長權亦都對松田康博提到日本過於響在意習近平訪日一事表示，從台灣的角度來看，日本政府和日本社會做法都過於保守，太過注重一些的枝微細節的小事，反而忽略了對基本人權價值的倡議。他認為日本是應該強調基本價值和人權，這個才是最重要，他們在中國亦都或者有很多的經濟利害的因素，在中國有很多的商業，即使他們和中國有很多的交易，但是他們仍然是非常堅持自己的價值。詹長權仲認為，這個亦都是全世界是從這次的疫情當中所學到的，在大流行的期間，經濟利益固然重要，但是最終生命、人類的生命和價值要比短期的經濟利益更為重要。詹長權表示，他希望冇習近平何時訪日，日本都能夠以更自信的態度為人權以及民主價值發聲，這個是對日本和全世界都會比較好。他還提到，台灣社會能夠如此團結抗疫的原因和去年香港的反送中抗爭有極大的關係，他令到台灣人更加珍惜自己的民主，因此在蔡英文連任之後信任政府處理疫情的作為，亦都願意服從政府的指令，而政府能夠以透明化態度及時提供人民的正確信息，亦都相對減少了民眾的不安亦是負亂，這個就是台灣成功的防疫模式。他們防控得好，但是所有的事情都以民主方式來進行，人民和政府都非常警惕，民眾亦都願意與政府合作，所以他認為這種的精神和模式真的是值得全世界學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